由于烦恼重，恶业重，所以感受到我们身心都有疾病了。现在众生苦就苦在有疾病了啊！现在人对幸福，一首流行歌曲说什么叫幸福？幸福就是医院里面没有自己的亲人住院，监狱里面没有自己亲人坐牢，这就幸福。你看幸福的标准已经这么低了，现在谈幸福指数，那现在的幸福指数就谈不上了。好，他为什么会到医院去？为什么会到监狱里面去？也就是说明我们身心烦恼重，所以大家都希望得到治疗啊。殊不知阿弥陀佛是大医王啊，给我们开出了六字洪名的大药方啊，他能够治疗种种的病呢。那么这种话说出来，可能其他宗教会觉得我们是啊自己夸奖自己，有这回事吗？他会表示怀疑。这句名号能治所有的病，它是有原理的。这个原理是什么？就是光明能治病。在无量寿经里面这样给我们表述，就当时介绍过完西方极乐世界一任庄严之后，也开示往生净土三辈往生的因行果报之后啊，那就佛就问尊者阿难，你是不是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？阿难尊者听了很高兴，很愿意见，与会大众都希望见，所以释迦本师就教阿难见阿弥陀佛方法，念习合掌，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。当阿难尊者跪下去顶礼的时候，一抬起头就发现，就看到阿弥陀佛现前了，如黄金山放出至圣的光明，这种光明使一切天人的光明、菩萨的光明都显不出他的光，犹如巨木，就像结大结坏的时候充满了大水，只看到汪洋的水一样，表明只看到佛光。在佛光里面显出六道的所有的境界，还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，他方佛刹的境界，这说明佛光有这个使所有的多维空间全都打开的这个功能，也使三恶道的暗敏之处也全都打开。好，还有就是佛阿弥陀佛放光，放光就产生了一种什么作用呢？所有的众生有身心疾病的都得到了治疗，盲者就是眼睛瞎的人见到了光明，耳聋者听到了音声啊，哑巴者发出的声音，驼背者伸直了脊梁啊，精神错乱者恢复了正常，一些疑难病症都康复了，就在佛光里面产生了这样的疗治众生身心疾病的功能。那么这个光是法性的光，我们为什么会生病？生病是来自两种，一个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不注意四大失调，地水火风四大失调，这地水火风四大就像四条毒蛇，我们如何对它饲养，它都会成为背恩小人，你稍不注意它就反咬一口，就在匣子里面的四条毒蛇， 什么时候它都不行，所以我们常常会生病，这是四大失调的病啊。还有一种就是孽障病，我们多生多劫造作的恶业在阿赖耶识里面啊，显现在生理上，身体上它一定会以疾病的形态表现出来，这是孽障病。我们有些所谓先天性疾病，现在医学讲现在就是属于孽障病啊。那这个佛光具有铲除孽障的功能，我们从阿赖耶识的身中就把孽障铲除了，它的由这个孽障所产生的病就好了。这个佛光能够调整我们的身心结构，使我们凡夫的念头趋向于佛的念头，它免疫系统啊，防御系统也就起来了，四大也就重新恢复了它有序的功能。所以这个佛光一照，无论是四大失调的病还是多生多劫的孽障病，都能在佛光当中得以调理，治好疾病啊。那为什么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呢？这个光作为治疗的功效也是作用于我们的身心的，我们的念头其实也是光，还有我们的身体也是由细胞构成的，这个细胞就有正负正电子和负电子，正负电子交融的比较好，这个细胞的激活状态就比较健康。细胞每个细胞都能放光的，这个放每个细胞都放光，它的身体状况就会好。现在的病人呢，由于心情问题、身体问题，它属于很多细胞属于一种抑制状态，不放光的状态，黑暗状态，所以它就对很多病菌、病毒，它不能产生一种抑制治疗的作用。啊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也有很多生病的细胞，包括每个人都有癌症，癌症的细胞，但你的健康的细胞处在主流地位，那些癌症的细胞就会处于抑制状态啊。所以我们健和那些细胞处在一种不好的状态，这癌症细胞它就活跃了。所以得癌症呢，为什么跟心情有关系，跟环境有关系，这都是这些导致的。好，我们了解到佛光能治病，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在这句名号里面嘛，十二光如来都完全凝聚在这句名号当中，有名号所在之处就有弥陀的光明所在之处，它是由于这样念佛就能把弥陀的光明念出来，光明能治身心上的病，是这样的阿弥陀药啊。所以我们说这句佛号能治病，不是一般的讲你是不是太迷信呢，这不是迷信，它是有原理的啊。那么从实践我们讲临床来看，古往今来念这句名号把种种身心疾病念好的那是太多了。我们东林寺举行十天百万佛号闭关，每次谈体会我都会参加一下，为什么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居士愿意到东林寺参加十天百万佛号闭关，除了他在信愿法上的利益获得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十天念下来能治病啊，而且是疑难病症怎么都治不好的能够治疗啊。去年有一个这个胃病的患者，他那个是也可能是孽障病，他吃东西吃不下，哪怕吃小半块馒头吃下去都难以下咽，就像吃泥巴一样，吃到胃里就像一块砖顶在胃里面，就是这样的一种。走遍了全国各大医院，花了很多钱都没有治好，非常消瘦，十多年来没有吃好过一顿饭，吃泥巴。所以他就 绝望之余，听说东林寺百万佛号，他就过来了，说这次他也不治疗了，就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了，就靠阿弥陀佛来治病了。哎，他这一念心很恳切啊，他就一进去就拜呀，阿弥陀佛，这个胃呀太苦了，你要救我呀呢，他就一天拜一千拜，然后念十万声佛号，非常津津有味。哎，这样到了第三天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个好像穿黑衣服的修道人的样子过来，给他一个药丸子，说你吃它吧，你的病能好。他也在梦中就听话了啊，听话了。等他梦一醒，他觉得这是在做梦，也没有在意。但是等到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他发现诶，吃馒头有味道了，这是他十多年从来没有的感觉。哎，到了中午还吃的很多了，而且没有像原来一样像吃泥巴一块砖的感觉了。所以你看看出来以后他非常激动，你看我这念十天佛号把我十多年的胃病念好了啊。还有一个从西安来的妇产科大夫，他可能是他自己也堕胎过两次，又帮别人接生，那就更多。所以到了最后他形成什么情况，头晕，浑身虚弱，走路都要扶住墙，然后他的手啊都是弯曲的，那个指甲都发黑。他来东林寺念佛之前是这样的一个症状过来。好了，他到这个课堂去填登记表的时候，都怕这个我们咨客师发现他这个手弯曲呀、这手甲发黑，都不让他进去，他都领个表偷偷的到角落里面去填啊。结果也同意他进去了，同意他进去念。他十天念下来，这个收获就太大了，他也就觉得自己孽障很重，今生乃至多生多孽障，非常恳切的在那念念念啊，一天不会少于十万声。念得出来之后，浑身有劲，红光满面，这个手指头也伸直了，这个指甲也不发黑了，十天就产生了效果啊。所以这个这句名号真的就是阿阇陀药，万病总治，无论如何疑难病症，包括癌症，包括艾滋病都能治疗，就怕你没有信心，你有信心绝对能治。但是这里我不敢说，有人问，那既然这样，我生了病就不去看病，就专门念佛行不行呢？啊，我们不敢这样提倡，因为你还没有这样百分之百的信心，所以你还要接受常规的世间的治疗，然后配合念佛。啊，但你如果有纯净的信心，那没有问题，但一般纯净的信心一般人达不到，所以我们就要你兼顾。一方面你按照世间法接受治疗，另一方面你好好念佛啊。这是治疗身心的疾苦啊。那么这句名号还像如意摩尼宝珠，最好的摩尼宝珠王，我们什么样的愿望都能在这名号当中得到满足。我们有种种的匮乏，种种的要求，种种的愿望，唯有这句名号能够满我们愿啊。这句名号成佛都有余，何况世间的身体健康、事业如意、是这个家庭和睦啊、身体健康，这些都能够满。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涅槃得涅槃，他是这样的啊。而且这句名号只要让我们满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愿，就所有的愿都能满足。一愿满等于一切愿满，这就是基一基多啊，这就如意诸王如愿。是生死苦海之慈航，我们现在就在生死苦海当中， 在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，对我们唯一的一个依靠就是一条船，我们上了这个航船，我们就得救了啊！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这样的一条大愿船，是用他的慈悲来给我们结晶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上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船，就什么苦痛苦都能够度约，都能够解决啊，是无明长夜之慧灯。我们众生就在无明长夜里面，在黑暗里面看不到一段亮光，又走在三界轮回的悬崖峭壁上，随时会摔下去粉身碎骨。所以对这个在长夜行走在山路的人来说，一盏灯是我们最需要的。所以这句名号就是一盏般若智慧的灯，它在无明长夜当中让我们看清的道路，哪个是通往三恶道的险路恶路，哪个是通往人天的好路，哪个是通往极乐世界的最好的路，让我们看清楚啊，度虽六道轮回的恶道啊，让我们到极乐世界的涅槃之道，就是这句名号给我们智慧的眼啊。所以当我们在念在无明长夜愚痴的时候，只要念佛，我们就能开发智慧，我们就是无明痴暗就能够打破，产生智慧啊。所以这句名号是这样的啊，赞不可觉的这样的功德。这种名号力量很大，它能够开悟我们的身心啊，心性。只要我们一粒耳根听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它就像一颗金刚种子，永远的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扎下根啊，就这一粒耳根就会成为我们解决生死轮回六道险路的这个正因。我们能够听到这句阿弥陀佛，也就是我们跟佛结缘了，结上因缘了。今生能够信愿，今生解决；今生产生不了信愿，在无量劫以后也能够有个因缘让我们解决生死啊。摩人散乱心啊，若依塔庙中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啊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当时有一个很穷苦的老人要求出家，要出家，当时舍利弗摩建连就观察出家要有善根呢，一观察他八万大劫以来没有一点善根，就劝他不要出家啊，不接受他。所以这个老人就在路旁边哭哭啼啼，哭啼正好碰到了佛过来，佛问他你怎么回事啊，他就说很想出家，能和啊不让他出家，哎，佛就慈悲的收留了他啊，剃度他出家。出家果然过了不久啊，就证到阿罗汉果。这阿罗汉果干这些坐下的弟子就很奇怪，没有善根的人怎么一下子修行能够证果呢？所以佛就来问佛，佛就告诉其他的人说，这个老人他是有善根的，他是在八万大劫以前曾经有一次做过一个砍柴人樵夫，他一天在山里砍柴的时候碰到老虎要咬他，他赶紧逃命，老虎就在后面追，所以他就没办法看到一棵树，他就爬上了树， 那个老虎就在树下面，吼、哦，就在那呼救。这时候他胆战心惊呢，就在这时候念了一句“南无佛”，就是这一句佛号，就是他的善根。所以这个啊，多少多少劫之后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出家正果。你看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呢、啊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今生不仅是南无阿弥陀佛一粒耳根了，我们还是天天的去念，千念万念，终日终年念，我们哪能不解脱生死问题呢？啊，所以只要具有一念清净的信心，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相应。你有一念的感同相应，决定往生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信心果然是非常真诚、非常恳切，那么愿离娑婆、心求极乐的愿心，你就不要造作，它自然就会发起来。啊，由信就起愿，启发这个愿心。由愿就导行，引导这个行持，由行来落实这个信愿，是这样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勾锁关联的关系。啊，所以对我们学佛之人来说，这个信和愿，这是两种不可思议的法，要常常的保存在我们的内心，不能丢失。啊，那么信的内涵我们在其他的地方都谈过啊，大家可以听一下啊，净土资粮信愿行啊，信有偶一大师讲的六种信啊，信事信理信啊，信智信他啊，信因信果啊，也有偶善导大师讲的两种深信啊，构成的信心的内涵啊，愿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。这要常常存在心里，存在心里到什么尊重殷重的程度呢？就像忠臣啊，朝廷里面有忠臣呢，忠臣往往是从孝子里面产生，他有大孝才会有大忠。这个忠臣他对于圣君呢 啊的那种这种圣旨啊，那是不惜生命的都要去执行的啊。这个君主的指令超过生命，这才是忠臣啊。那么有些皇帝他或者驾崩的时候，对继承人的安排或者对家庭什么安排，他都要写下密旨交给忠臣，如果碰到什么事情，你这个忠臣要挺身而出，要维护这个圣君的意志能够不改变啊。那么忠臣得到这样的圣君的密旨，那是念念都想着这个自己君主有什么意志，天天观察是不是有啊按照圣君的意志去走，不是这样。要这个比喻，我们一个念佛行人就像忠臣奉这个圣旨一样，把这个信愿两法不打失，念之在之啊，就像孝子接受慈父的那种庄严的指令，孝子对他的父亲那是啊无法不听的啊。古人的孝子如果他在外地做官或者求学经商，如果接到他父亲的一封信，那就赶紧焚香啊，然后去读，是跪在那里读啊，跪在那读父亲的信，然后读到一句就得点头是啊，读到一句是遵命，是这样的啊，这就是孝子啊。所以我们作为敬业行人也每天要是承诺遵命信愿信愿信愿，你得要打到内心深处去啊，要像忠臣和孝子一样的接受这样的阿弥陀佛给我们传递的，还有十方诸佛历代祖师菩萨给我们传递的信愿二法，把这个信愿二法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件头等的大事，为此为大 我们看到这些祖师的开始，想一想我们自己，常常是把信愿二法放在一个很其次的地位，啊，一天到晚想到的怎么琢磨着赚钱、升官、世间的东西，哎呀，我的孙子要考大学了，这成了他第一件要事了，都把这个信愿、持名念佛、求生净土放在一个等闲视之的位置上，所以这都没有把这种信心提起来，没有忠诚和孝子的那种心态的表现，所以念佛也难以得到感应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对这个信愿二法像忠诚孝子一样，意念不忘，念之在之，把它作为人生当中第一件头等大事。这件头等大事不能完成，其他的事情都是知之莫接，不加注意，梦幻泡影的事情，逢场作戏啊。唯有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的本梦圆成啊，是我们的命根子啊，没有比这桩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啊。好，请看下面。不论属处境境界，尽闹闲忙，多念少念，总皆为往生正因。执因啊，执恐戒在情态间啊，悟人旷大劫来，久在轮回，其永不发求出离之心，修向道之行耶？盖皆会于因循，败于怠惰，所以常在生死受大苦恼。今闻持名简要法门，若乃寻故则安于福败，可谓第一等无血性汉子一。好，那么建立信愿之法啊，福音在胸之后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缘，无论是清净的环境还是喧闹的环境，无论是闲暇的时候还是忙碌的时候，无论是能够多念很多佛号还是少念一些佛号，这些都要以信愿二法来贯穿啊，在信愿的这种前提掌控之下，无论行走坐卧、静闹闲忙、多念少念，它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因。实际上对敬业行人来说，最要解决的是我们信愿的心理背景啊，念多念少这是第二步的事情。这就是十八愿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啊，若我成佛，十方众生自心信要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起正觉。乃至十念，最低限都念十念，这是少念了。那多上限就是百千万亿的念了啊，它有上限和限，乃至是指它的最低限度。那么十声是很好念，但问题是自心信要欲生可不容易了。用自诚心、自信心、自要心念这些话都很快乐啊，手舞足蹈啊，欲啊 自心的愿往生心，这个是我们难以做到的。所以这个这就是生性切愿啊，自心性要欲生，这就是性愿的具体的权限。我们解决了自心性要欲生这样的一个心理背景之后，那无论是多念少念，它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啊。所以这个性愿行三智粮都要我们平时去养育它，去培植它啊，去存之以诚，操之有素。不仅这些佛号要操之有素，这个信愿二法也得要存之以诚，操之以素，这三法都要这样去做啊。那么对于往生这桩事情能否成就，他就是害怕什么，最忌讳的就是在这个勤和怠之间。勤就是有时候用功非常的勤勉啊，一天念三万五万，他没有问题，非常勇猛啊，一段时间他很精进，过段时间他就懈怠了啊，他就或者我事情忙啊，我身体不好啊，我没有情绪呀、啊、我头晕呐、啊、哎我疼痛啊，他找的很多，他就不念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众生的心呢、啊、这种懈怠放逸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你不好好的去对治他，他就会占上风，一占上风他佛号就根本不念了。我们也了解很多学佛的人受过三皈五戒啊，甚至受过菩萨戒，刚开始他非常勇猛啊，刚学佛的时候啊，刚学佛就佛在眼前呢，学佛三年佛在天边呢，为什么佛在天边呢？懈怠放逸啊。我们那个这个烦恼啊，实在是我们要高度重视。为什么自古以来见丛林，为什么祖师说宁可在丛林睡觉也不在小庙办道，你在小庙里面没有人约束，不能依众靠众，他一定会懈怠放逸啊。现在有些比丘师傅他住金舍，住金舍啊，原来我碰到一个住金舍住了三年，结果他到丛林去他很不习惯，很难起早，他说他从来都是七八点钟起床。你在金色可不就七八点钟起床，当你的懈怠放逸占了上风的时候，他的整个的身心状态这种道气道力都体现不出来啊。那一般的居士他这种懈怠放逸就更有很多理由了，上有老下有少，很多世间事业啊，回来就很疲劳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啊，懈怠放逸。我们从无量劫以来长久的在生死轮回里面轮转，这个过程非常苦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世几世曾发起过厌离之心，发起过要离开三界的心，也曾经按照圣贤之道来修行，也有这个情况。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，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啊佛缘的话，我们今生也没有办法来讨论，也没有缘分来讨论净土法门，肯定我们曾经做过一点修行啊，但是为什么还在这轮转呢？这就是由于因循把我们出离的境界给他半途而废了，功亏一篑了，没有成就了，还是在这轮回了啊。失败就失败在我们的懒惰，我们的懈怠啊，这是我们在轮转轮回的一个原因，因循懒惰放逸懈怠。所以无量劫以来还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出不去，受到 三恶道里面种种的巨苦啊。那么现在又回到今生，今生又投出头目啊，投出就是投生出来到三善道，得到人生头目三恶道里面无量劫，在这投出头目当中，今生有一个生出来的喘息的机会，得到人生了啊，得到人生了。如果我们再不好好修行，克服这种阴行怠惰的习性毛病，还要摸到三恶道里面去，又沉下去了啊。所以今生闻道这个知识名号，求生净土，蒙佛愿离大业往生的这种简要而殊胜的法门，如果还因循着无量劫以来那种毛病习气，还是甘心在这种啊懈怠放逸当中，使我们往生这桩事情不能成功，那么这可就是第一等无血性汉子了。就是这个话，就是你这个人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了啊，粪土之墙不可无也了，没办法了啊。这桩简要法门，你只要了一遍行，只要信愿持名，精进勇猛，就能解决问题。你还在这里啊，一天打鱼，三天晒网，泛泛悠悠，毫不介意，不把信愿存在心里啊，而把世间的轮回的很多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，那真是无血性的汉子，就是没有志气，扶不起来啊。而且无血性不是一般的无血性，是第一等啊，第一等无血性的汉子啊，真是卑劣到极点的一个懦弱的众生了啊。所以这就要从反面来激励我们的一种初底心，我们具足信深信切愿，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发无上菩提心，我们就是大丈夫气概啊。就对一个女人来说，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她就是丈夫。如果对一个男同胞来说，他不能发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信深信切愿心，他就是女人啊。从本性上是这样发生的啊。你第一等无血性的汉子，你就是一个女人了啊，没有办法了啊。所以我们修念佛一法，求生净土，要有大丈夫气概啊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。这个难以看破的要看破，难以放下的要放下，难以相信的要坚信，难以发愿的要把这个愿坚固啊，难以持名要二六十中把持这句名号，把西方极乐世界念之再之的作为我安心立命的地方啊。这样就是第一等的血性汉子，就是大丈夫，就是佛的第一弟子，就是人中的分陀利花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